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工艺设计师朱云遭6年冤狱，被迫害精神失常；安徽七旬断根花近日遭政法委上门威胁；辽宁高颖被暴力殴打，警察企图送看守所未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设计师法轮功学员朱云女士2014年7月24号被当地警察搭云梯入室绑架，之后朱云被非法判刑6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目前她以拾荒为生。现年56岁的朱云是葫芦岛市锦溪化工总厂规划设计院的工艺设计师。1992年休产假后，他身体出现肾虚、心肌缺血、失眠、严重鼻炎等多种疾病。1997年，朱云开始修炼法轮功，没过多长时间，他的多种疾病都不治而愈了。自1999年7月开始，中共恶手江泽民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朱云于2000年10月去北京上访，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却被中共绑架，并被劫持到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遭受迫害，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由于他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又被劳教所非法假期5个月。之后，锦溪化工总厂公安处处长于大庆把朱云从劳教所接回后，又将他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1个月。朱云因拒绝所谓的转化，不放弃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她的丈夫迫于压力和她离婚，她失去了安身之处。后来，朱云与法轮功学员黄立忠先生组织了家庭。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黄立忠被当局绑架，在盘锦监狱被迫害致死。2014年7月24号，以葫芦岛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陈玉龙为首的警察搭云梯将住在6楼的朱云绑架。2015年9月21号，朱云等6名法轮功学员遭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庭审，朱云被枉判6年。朱云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后，警察不许他跟别人说话，走路时包家犯人一前一后监控他，坐下时包家犯人坐在他一左一右夹控他。晚上9点，别人可以睡觉，朱云被迫在洗漱间蹲着，于是他开始绝食反迫害。绝食后，警察将朱云两手分别用手铐铐在铁床上，强行给他注射不明药物。几天后，朱云就失去了记忆，他开始不停地傻笑，后来变得目光呆滞，精神失常。2019年12月23号，朱云被释放回家时，已经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目前朱云身无居处，以拾荒为生。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蚌埠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段根花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屡遭迫害。近日，段根花又遭中共政法委人员上门威胁，他带孩子的工作也被停职。今年5月28号，自称是政法委的唐姓主任及另外2人上门骚扰威胁段根花，要把他弄到一个地方，不转化就判刑。段根花带孩子因工作被停职，受到很大打击，精神状况很差。段根花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2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关押在安徽省女子劳教所3年。在劳教所，警察用电棍电击他的面部，把他脸上的皮肉都电得焦糊，至今还留有伤痕。还有一次，段根花被关在禁闭室，被吸毒犯杨晶晶、赵永平打得全身青斑，腿被打瘸。从劳教所回来后，段根花又多次被中共劫持到洗脑班迫害。2008年3月，段根花外出购物，趁他家中无人，10多个警察闯到他家抢劫。段根花在回家途中遇到好心的知情者告诉他不要回家，以免被中共绑架，因此段根花没有回家，被迫流离失所。2009年1月， 段根花给出租车司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到司机的恶意举报，被绑架到韦四路派出所。一个年轻警察打他耳光，并叫嚣警察就是暴力。后来段根花被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被解职到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2019年4月，段根花被中共从租住房中劫持到洗脑班迫害。近日，段根花又遭中共政法委人员上门骚扰威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北镇法轮功学员高颖女士，今年5月24号被廖屯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到暴力殴打。警察企图在高颖的体温测试上造假，被高颖揭穿。最后派出所所长无奈地说，你师父把你救了，你回家吧。5月24号廖屯派出所警察绑架了正在干农活的高颖，并将他劫持到派出所做笔录，他拒绝配合警察的非法审讯。期间一个警察暴力殴打柔弱瘦小的高颖，不断地打他耳光，并用拳打他的肋部，甚至用笔捅他的肋部，导致高颖左脸淤青，身上胳膊上多处暗渍。25号高颖被派出所警察劫持到临海看守所隔离点，在测量体温时，他的体温为37.5度。隔离点人员告诉警察7天后再送来。隔一夜，警察又送高颖到隔离点，因他的体温是37.7度，再次被看守所拒收。28号警察将一个事先固定到36.5度的体温计在高颖测体温时设法调包，结果被高颖当场发现。高颖大声指出他们造假换体温计，于是隔离点再一次拒收高颖。廖屯镇派出所警察气恼地说，在家体温正常，到这一量就高。最后派出所所长说，一看你就头疼，你师父把你救了，你回家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拉索夫健康节上介绍法轮功；加拿大庆祝亚洲文化月，市议员欢迎法轮功；美国明州州长及政要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1号至22号，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及其他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布拉索夫努瓦公园举行的健康节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许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在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当天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走到法轮大法的展台前，详细了解了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他们母女三人表示，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人是人的最好价值观。一名19岁的年轻人路过法轮大法展位，被法轮功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以及签署请愿书的人群吸引，停下脚步与法轮功学员攀谈。他认为当人们知道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时，良知会被唤醒。最后这位年轻人在征签表上签了名，他还拥抱了征集签名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8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地区的加蒂诺市举行亚洲文化月盛大庆祝活动，法轮功团体受邀在活动现场展示法轮功功法，受到了各族裔民众的欢迎。市议员达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达甘表示，我们支持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是人类生活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我真的很佩服法轮功学员们的勇气，很不幸的是他们受到中共的打压， 我们知道活摘器官等等，所以他们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信仰，这很让人敬佩。在政府部门任高官的韩义刘女士与她的女儿也加入到学练功法的行列。刘女士表示，练功时她感觉非常放松舒服。来自马来西亚的玉索夫女士说，法轮功的练功动作让人感觉非常祥和平静，虽然是全身运动，但是强度不大，我能感受到这种平和的能量。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之际，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及多位政界人士发来贺信或邮件，褒奖和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州长蒂姆·沃尔兹颁发证书，表彰法轮大法的创始人及修炼者。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发贺信，表示支持法轮功。立法助理凯文·帕克发来邮件表示，我将永远是法轮大法的朋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66万。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时时牢记真善人》，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我今年50多岁，1999年初，我刚看完一遍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中共江氏集团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同修都被警察绑架抓走了，没有了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我也就放弃了修炼。但真善忍的根深深地扎在了我心里，在日常生活中，我还能想起师父讲的法，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2005年，我已经成家生子，一天遇到一位同修，问我还练不练了。我说书都没了，没法练了。他说他那里有，他就给我拿来大法书，让我拿回家了。从这天开始，我又走回大法修炼中来了。开始怕丈夫知道，我就偷偷的练，时间长了被丈夫发现，他就阻止我。我对他说，如果我不按照真善忍去做，我能对老人那么好吗？丈夫就不说啥了。第一部分，有这样的儿媳你享福了。我们婚后跟老人一起生活，住平房，是东西两侧的对面屋，中间是厨房。公婆是从农村来的，没有退休金，10多年来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吃住。我从来没有嫌弃过老人，在生活中我一直用真善忍指导我的言行，是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变成了能为他人付出的人，是法轮大法教会我如何善待公婆，如何化解与公婆之间的矛盾。和公婆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哪有舌头不碰牙的？一次，公公生气摔东西，把锅盖摔得咣咣响，我看在眼里，心想，我哪做错了，惹公公发这么大的脾气？师父教会我们，遇到矛盾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我应该换位思考，善意地理解他。有话不说憋在心里，气大伤身，对身体不好。事后，我和颜悦色地对公公说，爸，年轻人做事不一定符合老人的观念，我拿你们当亲生父母，您也拿我当亲生女儿，我哪做错了，您直接说，有话别憋在心里， 错了我就改。公公笑了。有时婆婆生气，撂下脸指桑骂槐地骂我，我也不往心里去。婆婆骂人不对，但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到老了更难改。我不能改变婆婆，就按着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善意地理解婆婆。婆婆年岁大了，有时爱折腾人。一天中午，婆婆要喝鸡蛋汤，我做好了。婆婆说鸡蛋汤太稠了，我乐呵呵的又重新做了一碗端给婆婆。婆婆又说太稀了。当时我还有事要出去，一想到婆婆年岁大了，我得把婆婆的事放在首位，就笑着说稀了再重做。当把第三碗鸡蛋汤端到婆婆面前时，婆婆说鸡蛋汤又稠了。我说稠了再重做，第四次做好端给他，他不好意思了，再也不让我重做了。记得女儿两三岁时，在公公那屋突然哭了，公公就生气了，把我和孩子从那屋撵了出去。我抱着孩子，公公在身后往外推我，我也没生气。当时姨婆婆在场，就大声地对公婆说，你俩岁数大了，常常有病，你们跟儿媳妇住在一起，她给你们洗衣服、收拾屋子、做饭，如今哪有这么细心对待公婆的儿媳，你们咋事儿还那么多呢？如果换个儿媳妇，孩子哭几声，你就这样往外轰，早跟你们干起来了。姨婆婆一数落，公公不好意思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会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是一个修炼的人，发生这样的事不是偶然的，公婆是在帮助我提高的，我应该感激他们才对。这样一想，我的心胸就越来越宽阔了。十多年来，公婆穿的用的几乎都是我给买的，老人几次住院都是我们拿钱，最多时一次住院就拿了上万元。公公或婆婆住院，我就天天做可口的饭菜送到老人的病床前。公婆的大事小事都是我和丈夫操心，一直到公婆去世。公公先离世的，婆婆去世时已经80多岁了。公婆在世时，亲友对婆婆说，你找这样的儿媳享福啦。婆婆看我真心对她好，也信任我，亲朋好友邻居妯娌都夸赞我，你真行。我说要不学大法我也做不到啊。第二部分，我与丈夫前妻的女儿。我和丈夫结婚时，丈夫是二婚，他和前妻离婚，女儿被前妻带走了，丈夫说他不承担抚养费。我俩结婚后，我劝丈夫，离婚是大人之间的事，孩子没有错，你该拿抚养费你就拿，你这个做父亲的也得尽义务。听我这么说，丈夫很感动。那些年，丈夫的前妻年年带着孩子回本地娘家过年，丈夫知道了就去孩子的姥姥家接孩子过来。我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孩子，给孩子钱，给孩子买衣服。我支持丈夫供女儿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这个孩子跟我很亲近，今生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也许某生某世他曾经是我的亲生女儿呢。我给孩子讲真相，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他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退出党团队，抹去中共无神论的授记。今后，无论孩子去哪里，我都放心了，因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三退，是远离瘟疫的最好的处方和良药。孩子平安，是我最大的心愿。第三部分，师父救了我们母子三人的命。 修炼后，我家也出现了许多神奇事。前些年，很多老百姓都住平房，到了冬天，家家都烧煤取暖，有时候也会发生一家人煤气中毒的险情。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一个大冬天的早晨，我起床时突然感觉头晕，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不知是怎么回事。我挣扎着走到厨房，就哇哇的吐。这时，两个孩子也醒了，想站起来却站不稳，东倒西歪的大哭起来。我心里一惊，这是煤气中毒了。昨晚临睡前，我往炉子里填煤填多了，炉子堵死了，我和孩子是煤气中毒了。我赶紧在心里求师父救我们母子三人，让孩子快念法轮大法好。孩子从小跟我学法，对师父的红吟。有时我在厨房做饭，两个孩子一边玩一边听师父讲法。别看孩子玩，也能听懂一些师父讲的法。如果我做错什么事，孩子还知道用师父的法衡量我，提醒我呢。这次煤烟中毒，我一提醒，孩子立即就静念法轮大法好。念了大约十分钟后，恢复正常，又有说有笑，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也不难受了，母子三人转危为安。事后我有点后怕，煤气中毒之后一般会让人昏迷不醒，可我和孩子却能够自己醒来，是师父救了我们母子三人的命，叩谢师父。第四部分，念法轮大法好真管用。孩子小时候感冒发烧或遇到什么事，我和孩子就承念法轮大法好，每次都能遇难成祥。有一次，我们娘仨坐我哥哥的老爷车，我儿子把手伸到车门外，女儿不知道，使劲一关车门，儿子的手指被夹扁了，疼得大哭。我一边求师父帮帮孩子，一边念法轮大法好。念了一会儿，儿子的手指恢复原样，也不疼了。一年冬天，女儿发烧，身上像个火炉，烧得直喘。我和孩子一起念法轮大法好，念着念着，她就起来玩了，第二天全好了。一次，儿子说牙疼，疼得直打牙疼的那侧脸，我提醒儿子念法轮大法好，他就念了一会儿，疼痛减缓了，再念一会儿就不疼了。儿子说，妈，念法轮大法好真管用。一天深夜，儿子突然发烧，难受的哭个不止，丈夫着急了，要送他去医院。我让孩子念法轮大法好，丈夫说没用，坚持要送孩子去医院。我说，有这么好的省钱方法，为啥不用？丈夫瞪着眼发脾气。我说，我用这种方法，孩子就能好。去医院还是在家念，你选择吧。丈夫不吱声了。我告诉儿子，你念法轮大法好，妈妈帮你念。念着念着，儿子就睡着了，烧退了。以前，我给孩子放师父的讲法录音，丈夫不高兴还阻止，两个孩子几次发高烧没吃药没打针没去医院，念法轮大法好就好了。丈夫多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次，儿子在学校被同学踢伤，额头鼓起一个鸡蛋大的包，儿子对那位同学没有一句怨言，他用小手摸摸那个发亮的包，说不疼。那位家长很担心，怕我儿子被踢坏了。我们见面后，我没说一句责备孩子的话。班主任看我没和那位家长发生矛盾和争执，感动地说，这家长真好，啥都没说。还有一次，也是在学校，一个同学用棍子把我儿子的脸划了一道三寸多长的口子，那么深那么长，老师通知了那位同学的家长，那位同学的家长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我安慰那位家长，不用担心，不会有什么事的。 儿子的伤好了之后，脸上留了一道3寸长的伤疤。那位家长要领我儿子去做美容，我谢绝了，我不想增加那位家长的经济负担。我知道诚心敬验法轮大法好，就能出现奇迹。现在儿子脸上的疤痕越来越小，如果不细看都看不出来了。发生这样的事，儿子和那位同学依然是好朋友。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家长都夸赞我，这家长真是好人。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我不会有这么高的境界。儿子如果没有跟我学过大法，他的心胸也不会这么宽厚豁达。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之际，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伟大的大法。
请听文章，公司晨会上讲故事，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顺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日。我走入大法修炼12年了，回顾12年的修炼路，深深的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2021年4月初。我来到现在这个公司，这里有更多的人等着我去救度。我时刻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一切为他人着想，遇事找自己，做好身边的每件事。在这个过程中，心灵与精神上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很快就赢得了公司上上下下的认可，开创出了宽松的修炼环境。给公司老总讲故事。刚到公司不久，看到公司财务部门的门上挂了一个带有八卦图的门帘。晨会时又听老总说，请了个风水大师，花了3万元钱给调了一下风水。这给了我灵感，我该给老总讲真相了。晨会后，我就风水话题约见了老总。我对老总说，我早上听您说花了3万元钱调的风水，我告诉您一个1分钱不用花的好办法，只要您信，就保证给您带来好运，我就是受益者。老总说，好啊。我说，我先说两个故事，然后再说我。故事一，过去有个人每天靠要饭或在庙里捡些供果艰难度日。一天，一个算命先生告诉他，你要在某年某月某日饿死在某地。他也不觉奇怪。不久的一天早上，他在庙里听到有人来往，就走到前厅，发现香案旁边有一条晶莹剔透、价值连城的玉佩。他想，肯定是有大事的人来求神佛保佑，如果找不到玉佩， 也许会死人呢，他就守着玉佩等着施主。终于20天后来了娘俩，一问正是丢玉佩的人，他们是要拿着玉佩去京城救老爷的。如果找不到玉佩，不仅老爷得死，娘俩也不活了，就准备撞死在庙里的石柱上。娘俩拿到玉佩，就赶紧启程去京城救老爷。不几天，那个算命先生又看到这个乞讨的人，竟连连摇头说：“不对啊，不对啊，现在看你的面相，不但不会死，而且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最近做了什么大善事了吗？”乞讨人就把他捡到玉佩的事情告诉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感叹：“原来如此啊！”果然，不久，老爷派人把乞讨人接到京城，享受荣华富贵了。故事二，这是一个相由心生的故事。说有一个老道正在桥上休息静养，看到一个男人手里拿着把刀，气汹汹地向桥的另一头走去，后面跟着好多拿着各种兵器的凶神恶煞、奇形怪状的人。不到一个时辰，他又看到这个人往回走，面相变得柔和慈善，后面跟着的都是慈眉善目的仙子。老道叫住这个男人，问他这一去一回是怎么回事。男人说，有一个人欠他很多钱，不但不还，还欺负他，他非常生气，喝点酒后就想去杀了他出口气，于是他拿着刀气汹汹地去了。到那一看，那个人的妻子正扶着他的娘在走路，他想，我要杀死他，他的娘和妻子怎么办？他们是无辜的。算了，不报仇了，他就回来了。老道不觉感叹，果然是相由心生啊。我对老总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心存善良就有正神护佑，心存恶念就有邪魔相随，善良是我们身上最好的风水。我又跟老总说了我自己是如何改变命运的，我把自己从得法一路走来发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见证的奇迹，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变化，得法前后的不同，和周围常人的各种不同都讲了出来，告诉老总，这一切都源自于法轮功，因为有了师父修炼了，师父一路看护，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净化心灵，给我智慧，使我从大药篓子变成了无病一身轻，从痛苦的深渊变成了充实幸福，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我说，无论中共怎么打压迫害法轮功，在正信面前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不过是加速他自己的灭亡。现在法轮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就算在中国，真修弟子也没有一个被吓住的。而在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中，也不断有缘人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了解法轮功真相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让人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特别是在中共疯狂打压迫害时，一个生命一旦了解了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取消曾经发过的毒誓，那就是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如果您心中装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您就会消灾解难，变好运。如果您悟性再大一点，也能看看宝书转法轮，也会和我一样成为全宇宙最幸福的人。老总笑了，说，今天真是受益匪浅呐。接下来他又问了很多问题，什么天安门自焚呐， 425上访啊，什么不让去医院呢、啊、我都一一做了解答。老总感慨，原来是这样啊。他果断做了三退，高兴地收下了护身符。次日，老总的夫人在晚饭前突然感觉胸闷气短，老总马上想到了我，打电话让我马上来一下。我见到夫人脸色苍白无力，就马上拿出护身符，告诉老总的夫人，在心中诚心敬念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他笑了，说：真灵啊，比吃药还灵。老总说，这就是你的缘分到了，该聊聊了。当天，在场的六个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都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在公司晨会上讲故事。我们公司有个早会的习惯，老总先和大家说说，然后谁有问题，谁想说，都可以即兴聊聊。就在老总听过真相后的一天晨会上，他问：今天谁来聊聊？看没人要说，就微笑地看着我。我会意地点点头，说：我来聊聊。老总说：时间不限，把你的故事也给大家讲讲，大家要好好听，真灵啊。我说：好的，那我就先给大家讲几个故事。我就把给老总讲过的两个故事讲给了大家。我说，我们都希望自己有神灵护佑，都渴望自己有好运，是吧？其实很简单，我们心存善念就是我们最好的风水。我又给大家讲了两个与瘟疫有关的故事。故事三，这是一个有德少妇的故事。大意说，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小娘子，回娘家期间，听说婆家地区遭了瘟疫，死人无数。她马上和父母说，我得马上回婆家去照顾婆家人。父母说，那里正在传染瘟疫，你回去不是送死吗？她说，就算死，我也得回去。我嫁到婆家，就是婆家的人，死也要死到一起。父母含着眼泪送走了女儿。女儿回到婆家村庄，就听到几个异鬼说，这个有德夫人回来了，咱们就得走了。果然，夫人回来后尽心照顾婆家人，婆家人都好了，不久全村人也都好了。故事四，这是我小的时候听妈妈讲的艾叶的故事。话说古时候有个善良的员外，早上起来小解，见到几个奇怪模样的人，就问：你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是义神，正在行使指令布义，因为您是大善之人，所以特意在你家门口等您，告诉您躲过瘟疫的办法，就是五月初一至初五期间，在你们家门口挂几只艾叶和桃枝做标记，瘟疫就不到你们家。这个员外善良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人。果然，只要相信，门上挂了艾叶的人家都躲过了瘟疫，其他不信的都得了瘟疫死了。我说，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瘟疫是有眼睛的。而且每个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避疫良方。想到这，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现在天灾人祸不断，特别是冠状病毒肆虐，是不是也是义神在行使指令布疫呢？我们是不是也期待那个能躲避瘟疫的艾叶呢？大家齐声说是。我说，我现在就把避疫良方告诉大家，那就是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取消你对着血旗发的毒誓，同时在心中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灾难，躲过瘟疫。在此，我祝愿大家都平安健康，交好运， 都能走过最后的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救度，拥有美好的未来。话音刚落，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公司在场的全体员工都用真名三退，都收下了九字真言护身符。希望明白真相的人们都做故事中的善良员外，快快去告诉那些还不明真相的人吧，不然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什么都来不及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请听文章，题目是《早产儿沐浴在大法中》，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我的小外孙醒儿出生时刚足7个月，全身皱纹，一根头发眉毛也没有，哭声还没有猫叫声大。因为他又小又软弱，抱不起来，只好放在硬心枕头上拖着。接下来就是出黄疸，别人的孩子几天就好了，可这孩子黄疸40多天才下去，谁看见这孩子都担心孩子能不能活下来。我和孩子的妈妈都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心里想，没事，我们有师父管，就交给师父了。我们每天都给醒儿放师父的讲法听，在师父的看护下，快3个月时，醒儿能正常吃奶了。第一部分，醒儿沐浴在大法中。孩子很聪明，6个月时就会学他爸爸打呼噜。那时候，我们天天围着他读法，或让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他也不哭不闹，就在那儿静静地听。1周岁以后，以转法轮为基础教他认字。4岁，醒儿就能通读转法轮了。我们天天带他学法，他能读法时，我们都喜欢听他读法，读音清晰准确，奶声奶气的。那时他天天都沐浴在大法中，我们要是没事儿唠闲嗑，他就会跑到书房把大法书抱出来，让我们和他学法。醒儿上幼儿园时不爱睡午觉，可也不打扰别人。他在自己床铺上盘着小腿儿，闭着眼睛在那儿打坐，非常可爱。幼儿园老师很喜欢他，拍成照片给我看。他从小就特别懂事儿，从不讨人嫌。醒儿大约5岁时，一次我和他妈妈领着他到同事家去串门，没注意他的手扶着门框，关门时就听他一声大叫，一看他左手被防盗门夹住了，拿不出来。赶紧开门，拿出来一看，几个手指头都是扁的，紫色的。醒儿不停地哭。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大家吓坏了，真吓懵了。同事的丈夫急着说，赶快去医院。忙着穿衣服去开车。 大家都围着孩子不知所措。我一下子想起有大法师父，忙和孩子说：喜儿别哭，咱有师父啊，快求师父救你，快念法轮大法好。我告诉大家，别着急，没事儿，有大法师父管，你们都帮着我们一起念。我握着孩子的手，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也不知念了多长时间，醒儿渐渐不哭了。一看孩子的手已经恢复正常了，只是还有些红。同事的婆婆喊：别在门口站着了，快进来吧。我们这才从惊恐中醒过神来，大家激动不已。同事的丈夫大声喊：这大法也太神奇了，这也太神奇了。都过来摸孩子的手，真的没事了。大家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说到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醒儿九岁那年，正好是大法书籍《红银五》发表。这本书是繁体字的，大人读起来都很费劲，可醒儿全都认识，能够很流利地读出来。我很惊讶地问他：这些字你咋都认识？他还觉得我问得奇怪，说：我本来就认识啊。醒儿二年级寒假第一天的下午，一直躺在床上。我一摸孩子的头滚烫，问他：咱们去医院吧，你的头很热。醒儿一伸手说：姥姥，把 MP3 给我，有师父管我，我不去医院。醒儿就一直听大法师父讲法的录音，什么也不吃，偶尔起来坐一会儿，喝一点水。三四天过去了，醒儿的脸烧得通红，连眼珠都红了，体温39.8度。他爸爸心里有些没底，和他商量：咱们去医院吧，你现在体温已经39.8度了。醒儿很震惊地说：我不去医院，是师父给我宵夜呢，没事儿。就这样，醒儿日夜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到第七天的晚上才吃了一点西瓜，第八天早晨起来能喝粥了。从那以后，醒儿再也没有什么毛病，很壮实。第二部分，受了委屈不记恨。刚上小学一年级时，一天放学回来，醒儿洗完手就一只手捂着另一只手，坐那儿不吱声。我问他怎么了，他淡淡地说：没事儿。我把他的小手拿开，小手背被抠掉一块肉，鲜红鲜红的，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同学不小心挠的。他还告诉我：姥姥，你别去找老师，他不是故意的，让老师知道了就得找他家长，他就得挨训，我不疼，真的不疼。醒儿把捂着的手拿下来，装着没事的样子，说心里话，看着孩子胖乎乎的小手背被抠掉一块肉，真是很心疼。看到孩子这么懂事儿，能为别人着想，只有七岁的孩子却能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很欣慰。醒儿八岁那年，一天我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说醒儿把范同学给打坏了。醒儿的爸爸立即去了学校，班主任要求给范同学上医院拍片，说范同学不能走路了。医生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只给腿擦了点红药水，因为没出血也没破皮，花了100多元钱，又给范同学买了很多好吃的。在送范同学去他的小饭桌的时候，无意中了解到事情的真实情况，和醒儿说的是一样的。课间同学都在操场上玩，上课铃响了，大家都急着往教室跑，刚好前两天下过雨，范同学跑得快，在醒儿前面，离他有好几步，范同学一脚踩在水坑，接着就摔倒了。醒儿在后面看得很清楚，没有人推他。结果上课时，范同学和他在一个小饭桌的同学都说是醒儿推的， 班主任不听行儿解释，狠狠地批评了行儿一顿，说行儿如何坏，害得行儿很长时间没有同学和他玩，回家又被他爸妈好一顿训。那段日子行儿很不开心。事后我跟行儿交谈，你恨不恨老师这样处理问题？行儿不假思索地说，不恨，真的不恨。我心里想，孩子真能忍。类似这样被班主任冤枉的事还有不少，就不一一说了。事后我问行儿，你一次次被班主任冤枉，你不记恨他吗？他说，我一点也不记恨他呀，我是大法小弟子，师父让咱们做到转法轮里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咱们得听师父的话。姥姥你知道吗，他的儿子在课间到我们班级，当着我们很多同学的面就直呼老师的大名，向他要钱，很没有礼貌。他把自己的儿子教育成这样，我觉得他很可怜。听了孩子的话，我很感慨，现在的孩子谁能这样想问题，别说才几岁的孩子，就是大人也很难这样想，只有大法教导出来的孩子才能为别人着想。第三部分，得了荣誉不张扬。上二年级时，有一天校长带一些人来行儿班听课，刚一进教室，行儿就主动站起来，很有礼貌地问老师们好，全班同学也都跟着喊了起来，校长非常满意，其他老师也说，这个学生平时见到老师很远就打招呼，特别有礼貌，这孩子很懂事儿。这是事后班主任给醒儿妈妈打电话说的，说醒儿给班级争了光，很高兴。上三年级那年，学校要组织全校各班级队形表演比赛。一天，醒儿拿回一张 A4 纸，两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比赛要求。原来是班主任让醒儿临时代替体委来指挥这场表演。醒儿把所有的要求都背了下来，每天组织指挥全班同学操练，结果在全校30个班级的表演比赛中得了2等奖，赢得了校领导的好评。醒儿对这件事就像没发生一样，是一位邻居爷爷见到我非常兴奋地告诉说，我去看表演比赛了，哎呀，你家外孙子真带劲儿，真帅气，把那50多个学生指挥得齐刷刷的，口号响亮，真行，还得了2等奖，大会评委还表扬他呢，你咋没去呢？过后我问行儿，比赛你咋不告诉我呢？他说，我也没当回事儿啊。我又问他，你还是体委吗？他很不在意地说，我本来就不是体委，比赛完就应该还给他。我看到孩子没有一点妒忌和不平的想法，很高兴，这么纯真的孩子完全是受益于大法。只有几岁的孩子面对荣誉不张扬，不显示，不骄傲，被误解冤枉也不记恨。就在我这次写稿时，孩子还提醒我说，写这篇文章你可别怨恨，别显示啊。醒儿在师父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如今他13岁，已经长到仅1米8的大个儿。他身体健康，智力聪慧，为人真诚善良，爱帮助人，还能忍让。醒儿从出生到成长的13年，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们全家人都无限感恩师父和大法。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